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节，我读给大家听。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句子，叫做活水的江河。那这几个字就是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我们一共有三天，有六堂，我们主要的是说到活水的江河。第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所以根据这里的上下文，主耶稣根据这里的上下文，圣灵已经很清楚解释什么叫活水的江河。原来活水的江河呢，是和赐下圣灵有关系的。而这里说耶稣这话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在原文里面你们注意到吗？这个你注意到中文的赐下圣还有来是点点点，就表示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你根据这里直译的话，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那为什么后来翻译圣经的人加上点点点呢？这当然有它的原因，因为你要根据上下文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么当然你说那时候还没有圣灵，这句话对不对呢？这句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旧约的时候圣灵老早就来，而圣灵就是与父神子神在神格里面根本就是有份于神格的，所以圣灵其实就是神的，就是三而一神里面的一位。所以你怎么说那时没有圣灵，所以这是指着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说的。所以很清楚什么时候圣灵正式降下了，什么时候活水江河是从天上一直流到地上来了。所以你根据上下文我想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呢，圣灵什么时候降下，什么时候活水江河开始从天涌流流到地上，那是要等到主耶稣的荣耀以后。所以主耶稣的荣耀不光指他复活，也指他升天。等到升天，神立他父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然后你记不记得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从父那里领受了圣灵，然后就把你们所看见的就浇灌下来。那从那天开始，活水江河就从天上发源了。所以我想很清楚的，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要根据圣经上下文的意思，还有呢你比较使徒行传还有其他的圣经，我想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次呢，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就是活水的江河，那就是圣灵，那就是这个活水的江河怎么从五旬节开始发源，一直涌流到今天。那么当我们明白了活水的江河，当我们认识了圣灵，那我们应当做什么？所以这次我们的副题是圣灵的浸和圣灵的充满。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很多人提到圣灵的浸，也很多人提到圣灵的充满，但是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些重要的题目，你要从圣经一个完整的启示里面来领会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的主启示他的真理的时候，他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圣灵的浸也好，圣灵的充满也好，是整个关乎圣灵认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很可惜，今天有的人特别从这个大的架构里面就抽出一部分来，再抽出一部分来。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当圣灵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光听得清楚，你不光听得明白，但是如果你把它 从里面抽出一段来，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误会他了。所以这一次我们主要的要从一个大的架构啊，这个架构是整本的约翰福音，从这个大的架构里面，然后呢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活水江河，然后从整个活水江河那个大的架构底下，我们再看什么叫圣灵的净，又什么又怎样能被圣灵充满。那这样我相信我们对主的话就能够有最起码的认识，而且呢但愿因着这样的认识，主能保守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讲到这个活水的江河。那么至于约翰福音里面的点点滴滴，这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范围，这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在我们在海边有一个特会，那么我们也弟兄们也把它做成了录音带或者录影带，或录影 CD 或者是录音 CD， 那么到时候大家可以得到供应。那么关于这个约翰福音的点点滴滴，那么是在那一系列的信息里面，那一系列有十几篇的信息，所以比较详细一点。那这一次呢，我们总共只有六堂，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对象是一般的，所以和我们过去周末是专一的在那里读一卷的书有一点的不同，所以我们盼望大家能知道在三天里面，我们求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活水的江河。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明白这些话，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尽量避免用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求主，我们希望能在他的光中能看见光，求主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他自己的话，免得我们误会他的话，也免得我们得罪他。那么关于我们这几堂，我稍微说明一下，我在主面前寻求了许久。本来我有一个构想，就是说因为我们早晨来的人晚上可能不会来，晚上来的早晨不会来，所以呢为过连贯性呢，我本来是想说也许早晨一个系列，晚上一个系列。但是后来我有一些许多的考虑，我觉得以后如果做成录音带以后，那么可能会产生一些的困难，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说这六堂是一个系列，就是如果大家能够每堂都来的话，那么我相信大家就能跟得上。那万一你跟不上，有几堂没有来的话，那么我觉得补课呢就只好用 CD， 就是录影的 CD 或者录影的 CD 把它补上。我想这样呢也许会好的很多。那么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把它放在早晨，不放在晚上。所以意思就是说，晚上我们主要是为着广大的弟兄们，那么他们晚上来，因为晚上总是比白天时间容易，白天有的人上班上课等等，所以我们相信说，我们希望最多的话希望能放在人最多的时候，所以我们很早晨跟晚上的话，我们很自然的把重点会多放在晚上，但是早晨的比较深入一点，比方说有一些问题我们会在早晨来解答，所以因为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深入有一点的追求，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看情形啊，因为我们还不习惯这个场地，我们也不习惯我们这个参与的人我们还不是很熟悉，所以我想我们要看情形。我们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讲足了两个钟头，这是一个可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中间就有十分钟的休息，叫大家能够活动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连续的一个半钟头，这也可能，我们要看那个情形，还要看内容，如果需要连续性的话，那我们就连续性，大概一个半钟头我们就结束了 啊，不会超过一个半小时。但如果我们一定要讲两个钟头的话，那么可能中间就会有十分钟的休息。那么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六堂我们是怎么分配的。好，那么今天呢早晨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就一开始来看活水的讲和。那么当然讲到这个专题的时候，弟兄姊妹一问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是不是因为大家今天对于圣灵这个专题有太多太多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见解。那因为这个缘故，神的儿女大家就本来可以同行的，许多时候同行就变成格外的困难。那大家在基本的真理上是一致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相信主耶稣升天，有一天他还回来。我们都相信一本的圣经，但是呢，等到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可能在认识上有许多有一些的差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在神的儿女中本来可以同行的，我们大家就不能够同行了。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这个题目的时候，实在说来是非常为难的一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如果圣灵不能引导我们，那么这样的题目呢，只会增加困扰，不能给弟兄姊妹太多的帮助。但既然主这一次要让我们一同来面对这个题目，我们要提到圣灵的敬，我们也提到圣灵的充满。那我们知道所有的经历的根基都必须神的话。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经历会错，神的话永远不会错。那我们的经历应当是要用神的话来校对和矫正才对。我们知道历史历代有许多爱主的人，他们有很丰富的经历，像盖恩夫人，像芬乃伦，像威斯利约翰，像达比，他们都有很多很丰富的经历。那些经历都是我们觉得最宝贵的，因为我们就要做一个基督徒，他不光是要想得对，他还要活得对，他不光有对的意向，他还应该有对的生活。所以如果今天基督徒们他们追求经历，这是对的。不过大家要记得，我们的经历会偏差的，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所以每次我们都应当用主的话来矫对它，来矫正它才可以。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我们对自己的经历着迷了。我们一着迷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态度，就像老底家教会的态度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有了，我们以为我们有个经历是别人没有的，我们以为说我们有一个光景是别人没有的，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骄傲起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觉得我有的是你没有的。本来大家是同心在一起走路的，但是因着我们强调的缘故，叫有的人就害怕了，所以我们又不能够走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经历如果不肯在主面前谦卑的接受矫正的话，那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变成老底家。老底家就是我是富足的，意思是说他老底家不光是富足，老底家身上也有骄傲。但是如果你问主的话，主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以为是富足的，结果却是贫穷下眼可怜的。我劝你们去买眼药，叫你们可以看见。所以证明说这些人他们以为他们的经历是对的，结果主要他们买眼药，因为他们看不见，所以需要买出代价买眼药才可以。所以我想讲的经历的时候，我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谦卑的。真理没话说，大家在真理上都是一致的，救恩的真理、教会的真理、各方面的真理许多都是一致的。但是呢，等到我们讲到经历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有的经历你有，有的经历我没有。但是弟兄姊妹，讲到经历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不错，有说方言的，但是问题就是岂都是说方言的吗？那岂都是 有的是用知识来供应人的，有的有医病的，有的是方言的，一共有最少有九种的恩赐。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今天如果主让我做口，主如果给我有智慧的言语，那么是不是我就觉得我是全天下最了不起的人？因为你看他也没有，他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经历应该让我们更谦卑。所以让我们记得，不管今天主给我们什么样的经历，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我们的经历有错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接受主话语的矫正和主话语的校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盖恩夫人的经历的确能帮助人，但是盖恩夫人到底她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所以她不知不觉的就受了很多，或者说她不知不觉的就受了罗马教里面一些的就苦修的一些的观念，受那些影响。所以你看他常常走路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一些石头放在他的脚里面，然后他觉得这样就是背十字架啊，这个是苦修，这个不是圣经里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并不表示说所有盖恩夫人的经历都是错的，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对的是金子，错的是沙子。沙子不能要，但是金子你不能扔的。今天一个孩子他脏了，你用水给他清洗一下，洗了以后满盆都是脏水，脏水要把它倒到窗外去。所以当你孩子在一个脏水里面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把水丢出去不是把孩子扔出去。有的人呢，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水太脏了，把这个水赶快扔出去，给孩子也扔出去。有的人呢，觉得这个我们要很小心，有的经历你要很小心。不错，金子你不能扔的，但是沙子你不能要的。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这一次说到活水的江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一次我们求主在他的光中能看见光，意思是说弟兄姊妹，讲到真理没有妥协余地，但是讲到我们的经历，我们要问说这个经历是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有一些原则和圣经原则有没有差别。那不止如此，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升天和约旦河发生关系的，你看见吗？以利亚要升天，但是以利亚呢一定过了约旦河才升天。有的人只注意升天，忘记了约旦河。我们的主最后是达到宝座的，但是许多人忘记了他是从马槽开始的，马槽和宝座从来没有分开过的，玫瑰和玫瑰的刺从来没有分开过，南风跟北风从来没有分开过。但人就在我们因着我们自己软弱，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拣选，我们的拣选是玫瑰，我们的拣选是南风，我们的拣选是宝座。所以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怕北风，我们怕刺，我们也怕马槽。但是弟兄姊妹，不可能，我们主是从马槽开始，最后达到宝座。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讲圣灵不错，但圣经里面讲圣灵从来不是只是讲圣灵的，因为圣灵跟丰收常常连在一起。你看见吗？今天讲到圣灵的能力是指着丰收来说的，但是圣经里面的丰收是和十字架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有一个经历，当你经历圣灵的时候，你把十字架挑出来，好像把刺挑出来扔掉，弟兄姊妹，你就没有丰收。换句话说，你的经历就是个偏差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还得要回到圣经来，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蒙主的保守。那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说一点预备的话。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这一次主要的目的讲到这个题目，是不是因为今天众说纷纭，是不是因为在真理上大家看法不一样了， 那现在我们要说，那这个看法是对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当神的儿女在话语上不清楚的时候，只有圣灵能够引导他们进入什么？只有圣灵能够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为什么我们要提起这个题目？为什么我们觉得今天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主的话很清楚，你们不要醉酒，但是应当要被圣灵充满。那为什么特别今天我们需要提起这个题目？这和我们所在的时候是很有关系。如果你知道现在我们是半夜几点钟了，你就知道到了夜半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不管你是怎么相信圣灵的经历的，不管你相不相信恩赐，相不相信方言，相不相信神医，弟兄姊妹，在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不同，但有一样是相同的，我们知道夜越来越深了，我们的主没有多久就要回来了。那弟兄姊妹，到夜深的时候，是不是有几分凉意了？当夜深有几分凉意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加上一点衣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在恩赐在经历上有很多的不同，但是被圣灵充满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共有的。所以我们不从道理上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大家同样一个目标，我们几乎在同样一只船上，我们是航向同一个地方。那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枝节上有许多的不同，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是相同的，我们有共同的明天，我们有共同的将来，我们都等候天亮。教会2000年来从来没有吃过早餐的。当我们擘饼纪念主，或者当我们用圣餐的时候，圣经说那是晚餐，是什么意思？晚餐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天已经黑了，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我们等候天亮。所以弟兄姊妹，你相信方言，你等候天亮；你不相信方言，你也等候天亮。最重要的，我们都是等候主回来的一班人。但是问题在这里，在主回来以前，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有一些装备是我们忽略的？我们结果在说，结果有人说我的玩具比你的玩具好，你还在争说我的玩具比你的玩具好。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看见我们有个大的目标，而且主很快要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还可能在很多地方不同。这是很难的。我们有的人皮肤不同，我们有的人语言不同，有的人说的教育不同，文化不同。我们在亚当里面可以有很多的不同，我们的经历上也可以很多的不同。但是如果你看到天夜已经越来越黑了，那我们就知道说天不久就要亮。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怎么应付天亮以前的那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希望提醒弟兄姊妹注意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回到旧约，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就是我们回到列王记下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我必不离开你。那这里有一段的故事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以利亚是在旧约里面很奇特的人物，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开始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结束的。来了就来了，去了就去了。如果你要追踪他是怎么来的，你要追踪他怎么去的，这是圣经里唯一的一个人。你不知道他从哪里，你不知道他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的，大概你知道。忽然间你读列王记上他出现了，然后神怎样在这个基利西旁用乌鸦来喂他，他忽然就出现了。 那么到了有一天呢，他好像是这么离开了。所以在他离开以前，他的学生就是他的门徒以利沙，还有其他的门徒，他们已经得到丰盛了。那么他们都知道，他们都晓得说以利亚不久就要升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一同到了吉甲。大家还记得吉甲什么地方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了他们进了迦南以后我们知道说他们这个就到了吉甲这个地方。那么吉甲呢，就在那里他们就受了隔离。所以这就是肉体。我们知道你现在进了迦南了，肉体一定要经过对付，要经过十字架对付才可以。所以这是吉甲所代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你等在这里。那么现在呢，耶和华要差我往伯特利去，所以你等在这里。结果以利沙说，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呢，不得已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以利沙就和以利亚同行，和他一同到了哪里呢？到了伯特利。那到伯特利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又叫以利沙留在伯特利，他说然后呢他要往耶利哥去。那么我们知道以利沙又不肯，又和他同行。那么在耶利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住在耶利哥的有一些先知的门徒就就近到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做声。所以呢，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约旦河去，你留在耶利哥，你不要过去。但是呢，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一步到现在，以利沙都没有离开过以利亚。然后于是呢，两个人就往前走。那么有先知门徒大概50个人远远的就站在他们的对面。然后两个人呢在约旦河边就站住了。那么以利亚呢就把他自己的外衣就卷起来，就用于打水。这一打水以后呢，水就分开了。然后两个人走干地呢就过去。那过去以后呢，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以利沙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愿望，所以一路陪着以利亚，一直陪了，也现在过了约旦河了，现在他的先生他的师父就要升到天上去。不过以利亚看他一路跟他过来，就跟他讲说，好，那现在呢，我还没有升上去以前，你告诉我你要求什么，你只管，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那结果你知道以利沙怎么祷告呢？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以利沙不只要圣灵，他要加倍的圣灵，双倍的圣灵。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以利沙就得着了双倍的圣灵。那弟兄姊妹，圣灵就好了，为什么双倍的圣灵？圣灵就好了，为什么加倍的圣灵？如果以利沙能够像以利亚一样能够得着同样的圣灵，我想以利沙已经感激不尽，他觉得神何等恩待我，叫我能够得着以利亚的圣灵。以利亚怎样我也怎样，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现在如果能像先生一样，弟兄姊妹，这不是，那是太好太好了。但这不是以利沙的祈求。以利亚发觉得以利亚的圣灵是丰富的，所以你看神借着以利亚行了8个神迹，你去读。所以你看，因为圣灵在他身上，结果你看你圣灵能力也在他身上。但是以利沙所祷告的不是以利亚的圣灵，那个不够的。以利亚的圣灵在以利亚身上是充分的，到了以利沙身上就不充分了。所以现在他所求的是什么？乃是双倍的圣灵。 如果圣灵是这么充满以利亚的话，他不光要充满以利亚的圣灵，而且他要的是双倍的。那弟兄姊妹，你要双倍的圣灵做什么？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做什么？你觉得我有了圣灵的充满，我有了圣灵的经历，那么现在我就和别人不一样了。我有一个经历他们没有的，我可以有一个能力他们没有的，是不是呢？感谢主，你要这个能力做什么？你带着能力让人家觉得你了不起吗？还是你要这个能力为了叫福音更被广传的？你愿意更失去你的自己，叫别人不注意你，但是有一股能力在你身上，人非得救不可。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骄傲的人不能叫人得救，谦卑的人能够叫别人得救。因着你被圣灵充满，而且加倍的圣灵充满，所以你不只是谦卑，而且是加倍的谦卑。因着你加倍谦卑的缘故，你看许多人就受感动了，就接受住了。在你身上有一个能力，你就得着了一个灵魂。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你要圣灵做什么？你要双倍的圣灵做什么？你说我要能力，你要能力做什么？你要能力是能够侍奉主侍奉的更好吗？不错，这就是恩赐的意思。什么叫恩赐？方言也好，智慧的言语也好，医病也好，这个恩赐什么意思？恩赐就是侍奉神的本领。现在我可以侍奉神了。圣灵的能力分给我们，圣灵的恩赐叫我们说，本来我们是否没有本领的，现在我们有了本领了。弟兄姊妹，主何等恩待我们，既然爱上了我们，他要我们这样来服侍他，他知道我们服侍他需要本领的，所以呢，你如果爱主的话，这个本领自自然然的就给你了，你何必苦苦的哀求呢？所以弟兄姊妹，问题是动机在哪里？你要什么？你要这些的目的是什么？那弟兄姊妹，主的话很，你看见在这里很清楚的，以利沙为什么要双倍的圣灵？有一个原因的。就是以利沙所处的时代比以利亚所处的时代险恶两倍不止。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为着应付以利沙他周遭最险恶的环境，现在你看见以利亚身上的圣灵是不够的，因为世界越来越黑，撒旦越来越掌权。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的什么？你要的当然是被圣灵充满，而且不光被圣灵充满，而且是双倍的圣灵，是加倍的圣灵。这个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以利沙为什么要双倍的圣灵。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毫无疑问你可以证明说，以利沙的时候比以利亚的时候不知道险恶多少。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因着是双倍的圣灵，所以以利亚的圣灵叫他能行八个神迹，以利沙你算算他一生所行的神迹不多不少，刚好是16个。所以弟兄姊妹，16个神迹证明什么？证明以利沙他所得的能力也好，他所得的圣灵也好，是什么？是双倍的。这就是圣经里面双倍的福分。双倍的福分就是双倍的圣灵。你记不记得约伯受了很多的苦，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约伯受了那么多苦，最后他得的祝福是什么？他的祝福是双倍的祝福。本来是7000头牛，现在是14000头。你去看所有谁的福气，所有约伯的福气通通是双倍的。那弟兄姊妹，什么叫亚伯拉罕的福？你问保罗，保罗告诉你说，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圣灵。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就是承受圣灵。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当时代险恶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应当 更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充满，因为主回来的时候近。被圣灵充满，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经过什么样的环境，你准备好了吗？许多时候，一个险恶的环境需要双倍的圣灵，加倍的圣灵，叫我们从其中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的主回来日子近，我们的主回来以前天很快就要亮。现在也许空前的，当你伸手的时候，你好像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周围的世界，你看看纽西兰，你看看整个的世界，你就知道说主回来日子实在是近了。如果在使徒时代，如果在彼得那个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的话，啊，请记得他们好像以利亚一样。但是今天也许是我们最靠近主回来的以前最黑暗的时候，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了吗？你装备好了吗？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圣灵充满，这是主自己的话。只有我们得着加倍的圣灵，我们才能够天天等候我们的主回来。许多的事不会叫我们害怕。弟兄姊妹，如果主回来以前真的像圣经里所说的大灾难，那就是一个大逼迫的时候到了。有寻道者的声音，有寻道的声音在祭坛底下，那个时候他们寻道不是普通的寻道，因为撒旦知道他不会让你做个寻道者的，他不会好好的让你做个寻道者，他不会让你去寻道。在你寻道以前，他已经把你污名化了，他已经把你污染了，给人的感觉你不是寻道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启示录第五章，你看见我们的神有一件白衣赐给他们，当世界上的人把他污染化了，这里有一件白衣。所以等到将来到了主回来以前，你看做寻道者都不如第一个世纪那么容易。第一个世纪你做寻道者是寻道者，你很明显的是为一个真道的缘故你寻道了，但是不，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在你真的为主寻道的时候，在世界上来看你是全世界万物中的榨菜，你根本就应该被世界铲除的。所以弟兄姊妹，是个什么力量叫你能忍受那么大的冤枉？是个什么力量叫你忍受那么大的委屈？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在祭坛底下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不是要求伸冤的呼声，不是，是要求表白的呼声。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基督徒今天会堕落到一个地步会要求伸冤的，没有。但是许多基督徒当他被冤枉，当他被误会的时候，他明明是为主寻道，结果在世界的记录里面他不是。那弟兄姊妹，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委屈，是一个什么能力能够带你经过的？这个时候你看见，不是你看见说，不是普通的被圣灵充满，乃是加倍的被圣灵充满。所以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这个道应该被传开的。简单的来说，被圣灵充满的道就是十字架的道，十字架传到哪里，圣灵就传到哪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圣灵和十字架分开的，没有一个人像斯蒂凡那样被圣灵充满，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像斯蒂凡一样那么样那么多的被石头充满。什么叫做被石头充满？石头和十字架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世纪，这是斯蒂凡，这是以利亚的时代。但是现在当主要回来以前，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我们怎么走这一条的路呢？我常常我觉得很稀奇，我10年前第一次来纽西兰， 但是每一次我到纽西兰呢，这个世界都有大事发生。有一次我来纽西兰，刚好是这个伊拉克的战争爆发了。那这一次，我觉得这一次来纽西兰就是为着上个礼拜周末的特会，还有这一次的聚会。但是很稀奇，你这几天稍微注意一下世界所发生的消息，所发生的事，你就知道说，你看从十年前一直到今天，我们以为说我到今天，你就发现说有就这十年一点都不就在这十年，在这十年前，有一个恐怖主义诞生了，那个恐怖主义叫做新的恐怖主义。这个旧的恐怖主义啊，是越多的人看越好，但是越少的人死越好。他们从来不滥杀无辜，他们要对付敌人的军队，他们要对付敌人的武装，是他们敌人的阵地，军事阵地，他们是这样，他们要做这个破坏的工作，他们从来没有滥杀无辜的。但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到全世界分析世界恐怖运动的轨迹，到了1990年的时候，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弯。从1990年一直到911事件，那不知不觉的，你发现说这个国际恐怖的活动能见度是大量的提高了。每次死伤的人数不是小猫三十只，每次死伤的人数是100人、200人、300人。到了911事件的那一年，是3000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了。而911所带给世界的震撼，是我们知道说，那个是整个好莱坞要用许多的金钱也拍不出来的一个印象，不可能的。恐怖分子大概是用50万美金，用最低科技的成本，然后达到了最高科技的效果。他用敌人的资源，用敌人的银行机，用敌人的血肉，完就把这些4个民航机变成4个导弹、4个飞弹，然后最后呢，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那请我们记得，在这19个劫机犯里面，有6个知道他们那一次是不光是劫机，而且这是最后的。其他的13个根本没有准备好，这次的劫机有可能不回家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次的恐怖行动，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新的恐怖主义已经正式的诞生了。3000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等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过，我们就领会过了。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尤其你读到这个第6个号，就在尤法拉底河附近，有4个天使被释放，那堕落天使释放了。结果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人类有1/3，如果用今天的人口，有200万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去了。而且死去的时候有3种不同的武器，相当于今天的生物武器，相当于今天的核子武器，相当于今天的化学武器，相当于今天这样的武器。那弟兄姊妹，什么圣经里会那么奇妙的告诉我们，是有一天到了第6个号的时候，新的恐怖主义要达到最高峰。今天如果你要得着敌人的一个，如果你要得着敌人的一平方英里的话，用传统式的战争，用传统啊，用这个，如果是用这个普通这个如果用核子战争的话，是800美金。如果用化学战争的话是500美金。如果是用生物战争的话，1块美金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911事变以后，我常常告诉别人说，911事变只是风满楼，但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不是山雨。但如果你看见风灌满了整个楼以后，你知道说那个雨很快很快的就要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从911我们知道2001年开始，从我们进入了2000年以后，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的很，一连串是天灾是人祸。我们以为911完了就没有了，弟兄，911的事变只是开始。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然后有西班牙的恐怖事件，然后后来有英国的恐怖事件。那么后来从2001年以后，以色列的恐怖事件从来没有安宁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从进入21世纪以后，你看这个世界好像不一样了。不光是一连串的人祸，又来了一连串的天灾。我们大家都知道，谁会想到有煞事呢？谁会想到说这个微生物的世界会反扑？根据圣经很清楚的，当人堕落的时候，你看整个连微生物的世界都起来反抗的。你不要说今天不要怕狮子怕老虎，你看每天晚上许多人你睡不着觉，就是因为蚊子在你逼迫你。所以你看见微生物的世界能够起来做反扑的工作，过去的30年，像这种这个新发现的这个病菌最少有30种，煞是其中的一个。不光煞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我们知道说连这个艾滋病都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为什么在过去30年，这个莫名其妙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有新的病菌能够产生？这是煞是好不容易过去了，然后慢慢最近又来了禽流感。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禽流感叫我们觉得非常可怕呢？因为1918年的时候有一次西班牙流行感冒，所谓西班牙流行感冒，那个病菌姑且给它称作是西班牙的。那一次我们知道那个病菌发生的时候，全世界不知道死了几千万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没有办法，那个新的病菌你没有办法去 stop 它，你没有办法去怎么呢？去把它停住的。所以一直要等到人死到差不多了，那些死的人就为那些不死的人死了。结果我们知道，慢慢的，这个流行性感冒就停住了。多少年我们都不知道那次的流行病菌是什么病菌，一直到最近。有人到了阿拉斯卡，因为在1918年那个时候人因为这个死的，现在呢因为在阿拉斯卡那个我们知道说因为是什么呢，是这个冰冻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东西还可以保留的，所以他们现在就要做一个实验。有一个人已经放弃了，本来他好几年前他就想做这个论文的，后来呢有一些原因放弃，结果最近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又去了，最后他成功了。他才发现说1918年那个时候的流行病菌其实就是禽流感所带来的病菌。所以从此以后空前的，我们从来没有想的那么紧张的，从此以后只要有禽流感，大家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那这个世纪现在你看，尤其禽流感和候鸟发生关系，而且每年你知道吗，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鹌鹑，鹌鹑就是一种候鸟，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他们从北非就往土耳其那边飞，然后到一个时候再飞回来，然后中途飞累了飞疲倦了，结果呢到了西奈半岛他们实在飞不动了，所以大概都是一个人高的那个位置。所以那个时候呢，等到神请他们去这个 barbecue 的时候，那么然后他们一下子就把这些中途捉了。那这些的鹌鹑根本就是一种的候鸟。 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每年是飞去也是飞回来的。那最近最可怕的就是 每次他们从北非飞到什么，飞到土耳其，他们一定在一个国家公园里面休息的。那么禽流感发生那个村子离开那个公园只有几英里，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全世界卫生单位才变成那么警觉，才变得那么紧张。因为万一有一天真的这个禽流感大发作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就是1918年那个可怕的故事要重演的，而且也许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21世纪以后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那不止如此，大家还记不记得tsunami 的事？还记不记得海啸的事？这一次的海啸，我们知道说是叫整个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岛是全世界第六大岛，比台湾大13倍。结果这一次的海啸是往西南边移了36公尺。这就应验了圣经里面第六印的预言，到了时候连海岛都离开它的本位。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次的海啸也影响了地球自转的速度。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怎么会忽然来了一阵的海啸，结果呢就把许许多多人就不明不白的就这么走了，卷走了不知道多少多少的人。那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个海南亚的海难，我们到现在如果有记忆的话，我想我们还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普通说，我们呢有的时候起床啊，有的时候有，我们就是每天的情绪不一定很稳的，有的时候情绪好，有的时候情绪不好。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呢，他那天情绪特别不好，我们常常会说笑话，那天早晨大概他起床起错边了，本来这个床呢他应该在这边下床的，结果呢他那天在那边下床，所以他的脾气特别不好，如果在这边下床呢就好了。这是我们的笑话，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笑话的背后隐藏的真理是什么？我们要问，那一次苏门答腊同样的是地震区，为什么那次的海啸的震央是在这边不是这边？如果是这边，是这边，那就是所发生的事。如果这边的话，那弟兄姊妹，那台湾、新加坡，包括美国的西岸，这个洛杉矶，包括纽西兰等等等等，我们不知道那个结局会是什么结局。南亚那个海难已经可怕了，但是我们要问，是谁说要从这边下床的？为什么不从这边下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些不过是风满楼，山雨到现在还没有来到。然后不止这样，你知道吗？很稀奇啊，这个 Katrina 飓风在美国，特别是我们的一个来了走了，一个又来了。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会问说，为什么给美国带来那么大的灾难？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出埃及的故事。出埃及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他们都带了所有的东西从埃及出来了。但是大家在电视上亲眼看见，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你看见他们一大些人在那逃难的时候，不过他们现代化多了，他们不是走路，他们是坐着车子，在那种狼狈的情形，你说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现在21世纪？怎么可能发生在美国？在你上面所看见的镜头，应该是第三世界所经过的镜头。弟兄姊妹，神给我们一个教训，虽然美国是一个世界最超强的国家，但是 Katrina 飓风来的时候，美国没有准备好的。如果宾拉登真的在那个在这个所有灾区经过的地方，如果稍微动一点手脚，那个所有发电厂稍微动一点手脚的话，那就证明说美国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不是问你是有多超强。等到这些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你知道解释在什么地方吗？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神在这个在以色列人中间，在144000犹太人中间盖上印的时候，以前有四个天使在四个角是掌管风和这些的，然后神警告他们说你不能动，一直等到我盖了我的仆人。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在幼发拉底河有四个天使，他们一被释放，人类三分之一就倒下了，这是新的恐怖主义。但是不止如此，这是人祸而已，天灾呢？你怎么解释飓风？你怎么解释 Katrina 飓风？你怎么解释这些问题？不要忘记 Katrina 的飓风所给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点点的小影而已。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如果那四个天使他们完完全全让他们可以自由的话，那弟兄姊妹，不管你在什么角落，包括在纽西兰，不管你在什么角落，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所以自从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你会发现我们所有整个世界的趋势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我相信没有一个时候比我们现在读启示录读得更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真的把启示录好好读过的话，你就发现说其实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就是现在慢慢慢慢我们所要经历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敌基督还没有出来，等到敌基督出来的时候，那才是大灾难来到。现在不是大灾难，现在也许是灾难的起头就是了。但如果灾难的起头已经叫我们有这种的感受，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怎么经过大灾难？你怎么经过现在这一段的时间？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你怎么教育你的下一代？怎么面对就要来到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以利沙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加倍的生命。弟兄姊妹，有许多的事来到的时候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快，你做梦也不会想到。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你想也想不到，你根本没想到。谁会想到说现在巴勒斯坦是哈马斯在掌权的？没有人想到。谁会想到说一夜之间下楼就起不来了，他政治生命就到此完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虽他一面他的政治生命完了，另外一方面呢，结果你看见这个以色列大选，结果当然所谓前进党就是以色列的前进党就是还是执行这个沙龙政策的，结果赢了大选。所以你看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呢，在巴勒斯坦结果是哈马斯当了家了，所以这个总统只能变成傀儡的总统。那么弟兄姊妹，等到这两边在对峙的时候，你看见目前的情形并不比2001年的时候，或者并不比2001年、2000年那个时候更乐观。你看见现在这几年来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且慢慢慢慢，本来以为还有一点的曙光，本来还以为说大家都能够平安一点，然后呢，以色列也从加沙走廊撤退，那么全世界的舆论认为说这个已经给了很多的希望。那么希望没有多久以后，以巴勒斯坦人他们终于能有他们自己的家园。实在说来，这几年呢，他们真的是坐吃山空。比方说，我们到以色列去游览的时候，所有的游览车的开车的司机通通是阿拉伯人，这个向导才是犹太人。 那你想想看，自从这个2001年以后，可以说整个的游览业从98%掉到0%。那现在这几年他们吃什么？所以去年我们到了以色列，那我们看到司机，我们大家都很同情的，大家都尽可能能给他小费，因为你想想看，这么多年，不光这么多年，不光是以色列人在恐怖阴影底下，连这些啊巴勒斯坦人，他们怎么过日子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全世界希望说有一天，那么如果以色列人能够跟巴勒斯坦人能够和平共存，那么最少以巴勒斯坦人他们能够喘一口气，他们能够重建他们破碎的家园，这个能给这个巴勒斯坦人带来希望的。但是谁能够想到，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一面你看见沙龙一下子就卧病不起，那另外一方面你看，另一方面你看，等到巴勒斯坦选举的时候，这个阿拉法特的那个政这个那个政党居然是选败的。那么等到他们的政权是落在哈马斯的政权里面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整个的政治板块就跟从前不一样了。但是问题不光是以色列，问题也不光是巴勒斯坦，还有伊拉克，还有阿富汗，还有伊朗。伊拉克战争以后，阿富汗战争以后，最大的赢家是伊朗。现在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美国帮助他民主的缘故，现在他对于阿富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个叙利亚和黎巴嫩也在他的影响底下，所以他事实上他的影响已经到了地中海，到了地中海的沿岸。而伊朗人所做的梦，有一天就在以色列，在加沙走廊，在巴勒斯坦所在的地方有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就像伊朗一样的，是一个宗教跟政治合一的国家，政教合一的国家。那么这个是伊朗人所做的梦，也是许许多多的以色所许多的回教徒自从这个第一次这个波斯湾战争海山战败以后，你就慢慢的就有一个觉醒。那这个觉醒现在就是谁能够实现这个梦的？谁也没有想到他的总统能够向全世界宣告说，以色列根本就是个毒瘤，我们应该在全世界的版图里面把它擦去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为什么他们能说这些话？那更重要的、更稀奇的就是，前不久的时候，我们知道英国这个，我们晓得英国什么呢？英国这个核子就是英国浓缩铀的事。那么根据情报，实在说来呀，这个伊朗在几个月之内浓缩铀这个工作很容易完成的，而且没有多久最少有20颗原子弹，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问题就是他把浓缩铀的整个的实验室是不放在这个军事基地，他根本就放在民间的。所以如果你要对付他的军事基地，几乎是不可对付，这些几乎是很难很难的。然后前几天大家知道，全世界都被伊朗的总统吓一跳，他怎么说呢？他说呢，我们要参加核子俱乐部，而且我们是霸王硬上弓，你让我参加我要参加，我不参加我也要参加。那这句话真是惊动了整个的世界，所以现在就是你要怎么去对付他，你怎么去应付他。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伊朗和伊拉克在圣经里面他的代号就是亚述。圣经每次提到亚述，他的预言都是指着伊朗，也都指着伊拉克来说的，那一点都没有错。 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言，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整个的局面慢慢慢慢的往那个方向走。请大家记得，当1981年两伊战争的时候，伊朗对付伊拉克，西方的世界或者美国的世界是在两害之间取其轻。他们认为说那个时候最难对付的是伊朗，因为伊朗说美国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所以伊朗向来是以美国做假想敌。所以等到伊朗跟伊拉克在那里两伊战争的时候，两害之间取其轻，所以以美国也好，西方世界也好，就把许多的援助就给了伊拉克，所以这后来伊拉克的军队陆军就变成世界第五位的，就第五位的陆军。这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是伊拉克就庞大起来，伊拉克就壮大起来了。那么到了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你看他敢向美国还有其他的盟军挑战，那么我们要问，是谁造就了伊拉克？是西方的世界造就了伊拉克，因为他们希望用伊拉克来牵制伊朗，结果没有想到，结果是怎样的呢？结果因为这个缘故反而壮大了伊拉克。但是不要忘记我说过，在圣经预言里面，伊拉克亚述所包括是伊朗跟伊拉克两个是一个东西的。那么等到伊拉克壮大了以后，就成就了今天的局面。然后美国真的把海山把他政权推翻了以后，从表面上来看，现在伊拉克不行了，伊拉克不行了，美国希望说能够在中东有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是民主的国家就亲西方了，这是美国人做的梦。但是他不知道，如果真的是民主运动的话，是靠人数靠人头的。所以等到你数人头的时候，大家才美国现在才忽然明白过来，在整个伊拉克版图里面，大部分人是什叶派的人，什叶派的回教徒就是伊朗的回教徒。原来我们知道说，在回教里面曾经分作两派，一个叫苏尼派，一个叫什叶派。那苏尼派就是回教世界里面的大多数，但是呢，什叶派主要是集中在伊朗，但是他所有的圣地都是在伊拉克，而伊拉克多部分大部分又是什叶派的人，所以海山总统当初就是用高压的政策，少数的苏尼派才能够当家，才能够当权的。所以现在天真的美国人就把它变成民主国家，让他选举，选举以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反而什叶派的势力就抬头了。等到什叶派一抬头，我们知道背后，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什叶派，所以什叶派那个力量是个宗教的力量，而那个宗教等一等就会明白，那是比苏尼那个回教更激进的。那不光是激进，而且它很多的政治原因都是从宗教出发的。所以你听他总统所发表的话，后面有脉络可循，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讲这些话。因为整个的事件不是政治事件，整个的事件根本就是宗教的事件，是一个宗教的思想，一个宗教的理念来支配这个国家，支配整个的伊朗。那么请记得，从来伊朗没有这么一个大好的机会，他本来最重大的威胁是伊拉克，现在伊拉克推翻了以后，结果呢，西方的世界帮助伊朗成就了一个美梦，那个美梦是什么？从此以后你看见他靠伊拉克，靠着阿富汗去，他可以控制阿富汗，现在伊拉克变成民主了以后，他能够控制伊拉克，他已经控制了叙利亚，他已经控制了黎巴嫩，哈马斯根本是和伊朗相通的。这几天这个忽然又发生了自杀事件，所谓的这个是伊斯兰吉哈，就是以回教圣战的一个团体，他们在背后做的，他的领袖在叙利亚这几天根本就在德黑兰。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的事从西方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会明白的。所以呢，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已经都在慢慢慢慢往那一方面推进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整个亚述所代表的就是今天伊朗和伊拉克加在一起的结果。那么弟兄姊妹，你会想到说，是海山被布希的老父亲打败了，结果布希回去的时候反而落选了，小布希的的确确是把海山打败了，结果他现在的名义是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落后。所以许多时候许多的事叫人不能明白。你从政治角度来看，你说我不懂这怎么一回事，就好像我们就好像柏林围墙倒塌，你怎么解释？莫斯科帝国瓦解，你怎么解释？只有圣经能够解释，在主回来以前，为什么这些政治板块这样移动着？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美国人做的梦，西方人做的梦，是个天真的梦，希望说如果有一天中东能够民主化了，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中东民主化了，叫伊朗所做的梦是越来越靠近实现的阶段。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懂得中东的局势，我们要说，实在说来，今天的的确确山雨很快很快就要来到，就在没有多久就应该就要回来了。昨天在特拉维又发生了一次这个炸弹自杀事件。那自从哈马斯搬家以后，我们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万一再来这么一次的话，那么以色列人他的忍耐是有限，很可能把加沙的走廊再拿回去的。所以这几天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事会发生，但是你在报上他们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他什么办法几乎都用尽，他几乎花了几百万，就是希望别人能够通风报信来对付那些恐怖分子，已经几百万送出去了。然后呢，我们知道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用国际舆论的力量。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你看这几天的情形已经可以说以色列人山穷水尽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最后这个办法。如果真的最后的办法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边用墙，那边也要用墙，等到这次自杀炸弹发生，而这次自杀炸弹所发生的就是一月份的时候。你知道一月份在特拉维夫有一家很有名的咖啡，这个咖啡馆呢里面有一样的东西是犹太人喜欢吃，回教徒也喜欢吃，所以在这里面喝这个咖啡的人不光是犹太人，有很多的阿拉伯人，他们都在那里喝着咖啡的。所以呢，一月份有过一次，不过那次的炸药不是很猛烈的。那么有很多的犹太人说，如果闪电刚好把这棵树打掉，如果这个闪电把这棵树打掉的话，那么这棵树是最安全的，因为不可能啊，闪电会击打一棵树两次，这是没有的事情。所以呢，有人因为刚好又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所以有一个这个照相的，他就带着家人呢，他说这里是最安全的，不会有事的。结果他完全跌破眼镜。后来他们醒过来才知道说，果然有可能一棵树雷电可以击打两次的。所以他们以为是最完全的，结果这一次九个人的命就这么送去了。你如果大家看看那个图片的话，你看这个附近通很远的地方，就是过了马路通通是那个喷出来的椅子，因为它是个饭店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就是刚刚说的发生完了以后，这哈马斯的发言人怎么说呢？他说这是我们的自卫的行动。所以如果这是自卫的行动，那么好了，美国他觉不是以色列觉得是恐怖的行动。那么大家可以想得到，在这种紧张的情形底下，你不知道有什么事会发生。那弟兄姊妹，回教徒你可以分作苏尼派，可以分作什叶派， 但是讲到针对以色列的时候是讲的完全是同性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的中东的的确确是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事会发生。再加上伊朗的情形，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当伊朗啊的总统告诉这个什么，告诉这个全世界，我们挤要挤到这个核子俱乐部去。你知道全世界核子俱乐部有美国，有法国，那么当然有苏联了，同时有中国，也有巴勒斯坦，那么这个都是参加核子俱乐部的。那么现在呢，他一再在那里讲啊，我们的浓缩铀是和平的用途，不是为了战争的。那同时他又讲什么呢？又讲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参加核子俱乐部。参加核子俱乐部就表示说你有核子弹的，所以他这句话又叫全世界紧张了。那么新闻记者告诉我们说，当他发表这个谈话以前，他忽然间不见了。他是个非常宗教虔诚的人，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原来什叶派跟苏尼派不同在哪里。他们都跟穆罕默德有关系，但是苏尼派认为说穆罕默德走了，他把他的权，说宗教权是传递下去的，所以他们认为说穆罕默德是传给他们的家人，然后一直传下来的。所以有第一任的伊玛，第二任的伊玛，这伊玛就等于他们的教主，所以一共是12任的教主，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到了主后941年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从普通人来看，他离开世界就没有了。意思就是说，穆罕默德接下来一传传传传下来，这个教权呢，传到第12任的伊玛就没有了。但是，所有真正相信什叶派的人，他们认为说，这几千年来，自从941年来，伊玛一直是活着的。所以伊曼在重要的时候，他还是决定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很多近前的什叶派，等到重要关口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得着伊曼的指示。而这个伊曼每个 generation 每一代，他会找出36个男丁来。这36个人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虔诚的。那么他们这个36个人有个特别的名字，那个名字你把它翻出来是什么？是铁钉的意思，有36个钉子。那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伊曼他有给特别选，每一个世代都选了36个钉子。那么借着这36个钉子就把整个宇宙钉住了。如果你把这36个钉子把它拿掉，到的宇宙就塌下来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可以说是整个这个苏尼派的信仰啊，就是建筑在这个信仰上。就是说虽然伊玛穆罕默德走了，先知走了，但这个先知一直传下来。所以这个教主传到第12世的时候不见了。不见了，不是不见了，他隐藏起来，他不在人间公开，他是隐藏起来。但是呢，他每个世代仍旧拣选了36个人，这36个人是可以说顶天立地，把整个的宇宙顶起来的。许多拥护、欣赏伊朗总统的人说，他应该就是36根钉子里面的一个钉子。所以当他宣布说我们怎么样大王一上宫，我们也要进到核子俱乐部以前，其实呢，他根据他宗教的规矩，他可以说好像会过那个伊玛，所以他就得着了勇气，最后呢他就宣布这件事。那现在我们懂得了，原来每一个什叶派的孩子从小他们要养成他两个美德，一个美德叫做 Antaza， 这是一个美德。这个美德什么意思？美德就是说，这个美德什么意思？每一个小孩子，回教徒、什叶派小孩子，他都要学会 Antaza， 这 Antipa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伊曼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要忍耐的等候他回来，他回来了，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个美德。第二个美德叫 Tajil。 什么叫 Tajil 呢？ Tajil 就是说你应该做许多的事能够催促他的回来。所以他们讲的 second coming of Iman 就是这个教主这个先知有一天他们要回来，一回来了就好了。所以每一个什叶派的孩子，第一他不管什么是临到，他要忍耐等候那要回来的一位。第二，你不管做什么，你要催促他的回来，叫这件事情可以很快的能够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从什叶派的精神，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伊朗总统他可以那么勇敢，他可以说这些话可以震惊全世界。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他说什么事是更震惊全世界，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几年，尤其是2001年以后，2001年进入第二十一世纪以后，现在已经是2006年了。回过头去看，你看，不是天灾就是人祸，不是人祸就是天灾。你越读启示录，你越觉得主回来日子实在是非常近的。我们以为说应该到一个时候可以安静，可以平安了。有的人说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回到以色列去，结果没有想到现在以色列比从前更危险。这些事没有人能想得到。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哈马斯在美国的压力，在西方的压力底下，他应该要改变他的政策，否则他就山穷水尽。如果现在西方的援助跟美国的援助停止的话，那本来我们知道说阿拉法特是不管怎么样跟美国打交道打得很好，美国的援助还一面以色列得到美元，他们也得到美元的。所以我们以为说本来如果根据这些压力，应该哈马斯应该会放松会缓和的，结果这几天的表现给我们看见反而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知道什么时候擦枪走火，你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我们知道自从美国911事变以后，美国不一样，这个世界也不一样。每次在美国我坐飞机的时候，我每次回家我都觉得从前线回来一样，因为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是如此。你到了南美，到了澳洲也好，到了纽西兰，你不会有那个感觉，你好像真的到了人间天堂一样，这个压力没有的。但是不要忘记，美国的苦难很快的就要变成全球性的苦难，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所以就是等到那个天使给自由了以后，那个风不光飞在美国，那个风不光是吹在美国的土地上，那个风也吹在伊拉克，也吹在美中国，也吹在台湾，也吹在南洋，也吹在纽西兰，每一个地方。因为主告诉我们说，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那个苦难是空前的苦难。所以我想最后啊，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这预言，我们就可以，我想就可以了，可以给我们一些的警惕。我们好不好再复习一下诗篇第83篇。我们已经读过诗篇83篇，但是我想我们再提一下就很清楚了。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凶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今天在以色列隐藏的人不到10%，70%的都是不信神的，只有10%是相信圣经的，而10%里面大部分都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忘记，在以色列还是一般隐藏的人，在大环境不容许他们生存。
所以第四节是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为国。1948年他们是个国家，已经复国了，使他们不再成为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歼灭。他们重新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啊，结果现在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我们看哪些人在里面？第六节，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这是约旦，以实玛利人埃及，摩亚人约旦，夏家人是埃及，加巴勒是黎巴嫩，亚门人也是约旦，亚玛利是西乃，然后菲利士就是今天巴勒斯坦，推罗就是黎巴嫩，就是这个叙利亚黎巴嫩那边，然后下面说亚述也与他们联合。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预言讲的亚述不只包括波斯大帝国，也包括巴比伦大帝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和今天的伊拉克。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诗篇83篇，这里有个预言，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东方的联盟，在东方的联盟里面有一部分是非回教的联盟，那指着远东说的，那指着今天的自由贸易，远东自由贸易区说的。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你把十国的国协，就东南亚国协，加上中国，加上日本，加上韩国，那有一个愿望要变成一个东南亚的自由区，就像当初的欧盟以前的共同市场一样。那如果这个成功的话，请大家记得，他所有这个经济体里面的人数是20万万人，差不多全球的三分之一。现在大家读圣经，2万万的马兵一定是从这个地区里面出来的。那请记得，到了主回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经济共同体慢慢就会像欧盟一样，然后呢，他们结盟的时候，这就是东方的王。等到最后哈米吉顿战争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东方的军事联盟，这个东方的军事联盟里面分作两个，一个是非回教的联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自由地区的，但是不要忘记自由区的，那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东方的联盟，这是这里所说的。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联盟乃是个回教的联盟，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读第十二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着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他们说我们要得着神的住处，这个神的住处当然指着以色列说的，当然指着圣殿山来说的，但是这里他们没有说我们要得着他们神的住处，没有的。所以可见这些人的神和以色列人的神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是一个，他们的神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阿拉，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神。所以在这里呢，他们没有说我们要得他们神的住处，没有的。他们的神在他们的领会里面就是我们的神，在他们的领会里面以色列的神就是阿拉伯人的神，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就指着圣殿山来说的，作为自己的产业。这个其实就是2000年左右，当亚拉拉法特跟克林顿跟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谈判的时候，请记得那个时候已经以色列决定把60%的土地还给以色列，这是很大很大的让步。但是最后有两个原因和谈破裂，一个就是阿拉法特他认为他要在巴勒斯坦建国，他要耶路撒冷做他的首都，这一点以色列没有答应。第二点，阿拉法特说他代表整个的回教世界要把圣殿山的主权把它拿回来，
就是因为这两点没有谈拢，就破裂了。所以这个谈判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谈判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得着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现在他们有使用权，有管理权，没有所有权。什么时候他们要把这个所有权拿回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以斯玛利的后裔跟以撒的后裔，他们争的不光是一块山头，事实上他们争的是一个石头。事实上他们所争的地方就是圣殿山上面那个地方。所以弟兄，从表面上来看，很多政治板块在那里移动，但是严格说来，背后的动机是宗教的动机。所以如果你纯粹用政治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你看不懂的，你没法解释它。但如果你知道背后有宗教的原因，你知道基督徒等候主回来，基督徒也催促主回来。但如果你到伊朗的那个世界去，你看见他们也等候一个人回来，他们也催促他们回来，而整个政治板块的移动，那个后面的决定是有一个势力是人的眼睛看不见的，这是属灵界里面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有这个属灵的眼光，表面上很多的事情一样一样的发生，但是最后的解释是什么？就像圣就像这个启示录所启示的一样，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这些事要越来越，这些事都要发生的。有一天敌基督要来，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事，整个的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大灾难的世界。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虽然我们要经过最艰难的那段日子，是什么力量叫我们能够经过的？是什么力量当大灾难的时候，能叫许多基督徒能为主站住，能够拒绝拜偶像？弟兄姊妹，你说那个力量是什么力量？那个力量只叫你说方言吗？那个力量只叫你医病吗？那个力量只叫你说智慧的言语吗？不，那个力量叫你做得胜者，在最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为主站住，因着得胜。有的在大灾难以前，你看见根据主的话，他们就被提出了。那就算是有一些必须经过大灾难，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托住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是怎么对看被提这件事，圣徒被提这件事，有的人认为说在大灾难以前已经被提了，有的人认为说只有得胜者可以被提，有的认为说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好，如果你是神的仆人，你要么相信灾前背题，要么相信灾后背题，要么相信得胜者背题，都可以的。你应当忠心于你所认识的，对不对？那你要准备好，你不光准备好，而且你要预备好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灾前背题，全教会都被提的话，那全教会都得。什么叫教会？这个教会当然指着信仰纯正的来说。你看很多信仰不纯正，已经变成自由派了。弟兄姊妹，你能相信说到时候被提他们也被提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这个所谓全教会被提，事实上他们是说得胜者被提。谁是得胜者？持守圣经信仰的才是得胜者。那些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些不相信主耶稣从你玛利亚生的，那个不过是个政治团体而已，是挂上宗教的名字而已。你说他们能被提？当然不能。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如果相信你灾前全教会被提的话，那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帮助弟兄姊妹持守神的见证，要持守神的话，你要把正面福音的真理告诉他们。弟兄姊妹，等到这样他们才能是得胜者，否则的话你看就被什么就被别人掳去了。 你看见许多信仰不纯正的，许多有的人，我不是说过吗？最近有的人有个新的解释，主耶稣为什么走在海面上呢？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走在海面上，因为那个时候常常有暴风雨，暴风雨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黑门山上北边来的风和沙漠东边来的风，一个热的冷的，结果会相遇了，那就是暴风雨。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可能有冰块的。所以有的人新派人怎么解释呢？他的主耶稣不是走在海面上，是走在冰块上面的。那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今天你到十个神学院里面，全世界十个里面，我看最少八个到九个都是这么相信，都不相信主耶稣同女玛利亚生的。你说有这么可怕吗？是有这么可怕。你把你的子弟送到神学院里面去，你不知不觉的已经把他们送到那里去了。他去的时候满腔热血，非常的爱主，等到了学校里面受了这些洗礼以后，你看见已经被裸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说全教会被提，我要问你的教会是包括什么？你所说的教会是不是信仰纯正？当然是信仰纯正的。所以一个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什么能够叫一个人坚持他的信仰？感谢主，需要加倍的圣灵。若不是圣灵解释他的话，弟兄姊妹，那些新派神学家所给你那些道理，很容易就把我们的年轻人就落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清楚的很，如果你相信灾前背题的话，你应该这样帮助弟兄们，帮助他们得着加倍的圣灵。如果你相信得胜者背题，当然你更要帮助他们得胜。但是假定你是帮助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如果教会经过大灾难，教会一定要经过大逼迫的。那问题在这里，当他们经过逼迫是倒下呢，还是做殉道者？是什么力量能叫他们做殉道者？弟兄姊妹，除了加倍的圣灵，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弟兄姊妹，这次我们有个很简单的负担，我们相信主回来日子是近的，但在主回来以前，这个夜是越来越深的，而且气候越来越寒冷。当天凉的时候，是不是你应该加一件衣服？那件衣服是不是应该是以利亚的外衣？弟兄姊妹，当你穿上这个外衣，事实上这个外衣是我们主升天的时候留给我们的，那所代表的乃是加倍的圣灵。弟兄姊妹，天快亮了，但是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周围又多加添了几分的含义。现在我们需要什么？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加倍的圣灵。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求主在这几天里面给我们一幅图画，那就是活水的江河。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这个题目。但是今天早晨，我觉得这样的信息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预备我们的心情。我们不是为了好奇，我们不是为了争执，我们不是为了道理，我们来讲这几天的信息。我们觉得里面有个责任，应当让弟兄姊妹预备好了。如果我们向主忠心的话，我们应该把那个活水江河内部清楚的图画能够说明在众人的面前。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为着这几天的聚会祷告，不止你自己参加，我也希望你能邀请许多爱主弟兄姊妹一同来参加。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几天的聚会到底在勇士里有什么价值，但有一件事需要你们的祷告，也需要你们带弟兄姊妹们来。如果他们不能来，希望他们最早晚上能够来；如果他们早晨能来，那是更好。我们晚上不光是要解释活水的江河，到了早晨的时候，我们可能更深入一点。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